好，大家早上好。那个，今天其实本来应该是伪节目师来讲道哈，但是呢，伪节目师呢恰好呢，今天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有不适哈，然后呢就晚上临时给我打电话，让我也不是打电话，留 message 让我来讲道哈，所以星期三的晚上，然后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今天哈，所以我今天准备的非常仓促啊。今天早上还好是父亲节啊，by the way，跟群里所有的父亲们这个说一下父亲节快乐哈。所以今天早上我女儿起来很贴心的去做早饭哈，以至于呢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可以把我今天要准备的这个讲道内容呢可以准备好哈，然后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其实我今天没有底哈，但是呢这个求主来带领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不过其实也，我觉得也是感谢神的预备哈，因为按照大家知道我在之前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呢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讲了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所以我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哈。那么一开始呢，哥罗西书其实分成两部分哈，第一部分呢是讲到教义的部分哈，它这里讲到就是基督的超越哈，它其实讲到三部分哈，讲到基督的超越。基督里的丰盛以及基督福音的奥秘哈，在这样的一个教义的基础上呢，然后呢后半部分呢，它讲到的是一个应用的部分哈，主要讲到说，因着我们的人的生命被基督福音的奥秘所改变哈，因着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超越，经历上帝的丰盛，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哈？所以呢，在3章4章的时候呢，它主要在讲到说如何在基督里做新人哈。所以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到基督的这个新人的特质哈？基督新人特质，这个是第3章的第1节到第11节的部分提到的哈。我们讲到说，我们新人是求上面的事，思想上面的事哈。我们有新的眼光、新的价值观、新的做事准则和新的盼望。讲到说，我们有新的身份哈，我们是神的儿女。讲到说，我们离弃犯罪的事，追求圣洁的事。最后呢，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心哈。所以呢，在这所有的当中呢，我上次也提到说，保罗他在一讲到，不是说我们属天的生活和属地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哈，永远不交集哈，也是一个割裂的二元化生活。只有我们基督徒在主日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才是属灵的哈，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是是好像是属世的哈。实际上呢，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上帝所经历更新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改变我们哈，让我们在地上也可以经历属天的生命哈。所以呢，上一次呢，我们是在这个3章的18节到21节当中呢，我们来特别思想了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更新的生命哈，如何在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当中来更新我们哈。所以呢，今天呢，按照顺序哈，正好讲到更新的生命如何在职场当中来更新我们哈。关于这个主题，其实我也有挺多的思考的哈，其实也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一些分享，所以神也有他的预备哈，所以今天准备起来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哈。所以呢，求神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呢，可以来帮助大家哈。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现在天父如今你的话语被打开，主要愿你自己的光照亮每一个人的心。主要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主要让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要来运行，带领我们。主要不仅仅是头脑上知道我们这样一个更新的生命，更是在每天的生命当中，可以能够真实的经历，能够活出这样更新的生命。无论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都能来为你做光做盐。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提到工作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哈，尤其是我们在纽约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想可能我们花的在一天当中花的最多的时间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工作哈，很有可能我们工作的时间比我们睡觉的时间还要多哈。甚至可能你在家，你说，哎呀，我是一个全职爸妈哈，我不上班哈，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工作哈，因为你在家里头照顾孩子哈。齐骏常常跟我说哈，我也同意哈，就是说，其实可能有些时候做妈妈的工作一点都不比在外面的工作要轻松哈。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大家觉得说你的工作令你满意吗？我问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的薪酬或者是你工作的内容是否令你满意。我想是想知道说，你的工作是否让你产生一种满足感？还是当你想到工作的时候，你就想到的更多的是压力、重担或者是焦虑哈？其实你要是觉得说在工作当中有焦虑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哈。因为根据美国的统计来说的话呢，其实有高达80%的人在工作当中常常感到焦虑哈，其中甚至有40%的人会说在工作当中是非常的焦虑哈。有25%的人认为说，工作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 最大的一个焦虑的源头哈。所以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可以跟这样的一种统计数字来认同哈，因为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产生焦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哈。当我们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焦虑哈。但当我们找到工作，我们还是同样的焦虑哈。我们如果做的工作让我们觉得说没有什么意思哈，这个工作这个内容让我不喜欢哈，我们会觉得很焦虑哈，觉得我浪费我的时间哈，我没有对我的这个 career advancement 做出任何贡献哈。如果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会很焦虑哈，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受不了哈。但如果是工作时间短，我们也很焦虑，因为觉得说这是不是我被炒鱿鱼的前兆呢？如果我们的工作责任很重，我们会觉得很焦虑。哎呀，怕我不胜任啊，搞砸了哈，这个压力太大，压在我身上哈。可是工作很轻的时候，责任很轻的时候，我们也很焦虑，因为觉得说我这个大材小用哈，这个公司没有看到我的价值哈，给我一个没有配得上我的这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工作哈。跟老板的关系啊，我们非常焦虑哈，觉得说这个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老板相处哈，甚至跟同事的关系也让我们感到焦虑哈，所以。每天如果我们回到家，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一天实在太多焦虑了哈，然后我需要去 unwind 一下，然后第二天才能再面对。所以人家讲到说，这个星期一是最难面对的哈，因为经过一周之后，我们来到星期一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要面对一周焦虑的生活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什么事情让我们对工作当中有这么多的焦虑呢？我常常觉得说，工作的焦虑来自于我们错误的工作观哈，因为我们常常把人生的我们的意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成就，全部都投注在我们的工作上哈，以至于说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的话，就是我这个人没有价值哈；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的话，就是我没有成就哈；我的工作不够好的话，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哈。或者换句话说，我会觉得说我需要把我的人生设计到一个精巧的地步哈，每一步都是为了我将来能够我的职业不断的往前发展，能够达到我所希望的将来的一个要求哈。所以说，当我们当中如果有一步让我觉得说我行差走错的话，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就毁掉了哈。所以说，我觉得说这种错误的工作观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我们哈，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没有办法真正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份工作，而让我们说更多的把它当做是一种负担，甚至会觉得说我们常常想要换工作，想要不停的改变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我只要换一份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哈。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换一份工作的时候，只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同样重复同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循环哈。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想解决，想要去真正去解决，真正去了解这个工作当中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想就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说圣经当中是怎么样来描写工作的哈。那我想问大家哈，大家都知道说工作其实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篇幅都在讲工作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经文哈。那我想请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圣经当中最早提到工作是在哪里呢？创世纪的第一章哈，具体来说，其实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如果大家看这里的时候，就会想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哈，所以说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就在工作哈，神创造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说在约翰福音5章17节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哈。”如果我们看那个时态的话，是一个很久的动态啊，表示我父一直在工作哈，我父一直在工作，直到如今哈。他说：“我也。”工作哈，我也做他的工作哈，所以说上帝是一位好像一直在工作啊，从他起初创造哈开始一直在，包括后面的救恩，包括许多的事情哈，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之前啊哥罗西书讲到说上帝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哈，所以上帝一直在工作哈，上帝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哈，而上帝在造人之后对人讲的第一句话哈，赋予人的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1章26节，他讲到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哈，怎么样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哈。所以我1章28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哈，讲到说要生养众多哈，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托付，我们上次分享过哈，遍满全地哈，然后呢就治理全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甚至在28节，他让我们生养众多之前，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的牲畜哈，所以上帝他造完人之后赋予我们人的第一个使命，其实就是一个工作的使命哈，他让我们与他一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样一个自然界哈。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话语哈，就是说上帝就 赐福给他们哈。所以其实上帝，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组建我们的家庭，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来管理哈，与他一同管理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上帝是赐福的哈。所以而且如果我们看到一章，我没有在这里总结哈，一章的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讲到说上帝看万物都甚好哈，包括他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治理的使命哈，是一个甚好的事情哈。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跟我们上一次看到没什么区别哈。我们上次讲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画面哈，那也是上帝创造我们人本来给我们工作家庭那样一个原本的那个画面哈。可是呢，这样美好的画面呢，却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就完全的被打破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哈，就是人他吃了上帝让他不要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哈。我们上次分享过，为什么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或者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很是个罪呢？为什么是不能吃呢？是因为我们讲到说，我们人在吃果子那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以自己的判断来代替上帝的判断哈，以自己的善恶的标准来取代善恶的上帝的善恶标准，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取代上帝的价值观，而把我们自己凌驾在上帝之上哈，而以至于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因此隔绝了哈。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知道说首先破坏的是什么，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哈。在这章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上帝在园中行走，说你在哪里，可是呢亚当躲起来了哈。所以我们首先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第二个破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对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两个人开始互相的责备哈，我们这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哈，家庭关系破裂哈。第三个破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哈，第三个破坏就是我们人与万物的关系哈。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脱离了，我们离开了上帝本来创造本来赐福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心意哈，我们跟万物也脱离了哈，以至于说本来上帝所创造这样一个美好的宇宙的万物，让我们跟他一同管理的这个世界呢，变成了一个受到咒诅的一个世界哈。所以他讲到说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哈，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哈，三章十九节哈，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认同哈，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截然相反的，好像一个从一个非常光明的一个画面哈，突然到一个非常黑暗的画面哈，一切的受到咒诅哈，以至于说我们现在当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所周围的这个环境哈，是与我们的罪一同哈受到咒诅哈，以至于说我们的罪玷污了我们的环境哈，以至于说我们想要来治理哈，我们按照上帝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治理这个环境，治理这个世界哈，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工作的时候，没想到越治理哈，这个越糟糕哈，而且呢，我们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哈。所以说，在工作中的焦虑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一个新的情况哈。如果我们看到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传道书哈，传道书是在公元前大概900多年、1000年左右的时候，一位国王哈叫做所罗门哈，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哈。这个时候他已经观察到一个情况，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这里讲到说日光之下哈，如果我们看整本传道书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他在讲日光之下的时候，他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哈，而他讲到说日光之上的时候呢，讲到是有神的生活哈。所以他在讲说人一切的劳碌，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哈，得着什么呢？他的日日忧虑哈，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也不安哈。我想很有意思哈，这篇写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这个经历哈，我想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恐怕很多人也有同样的认知哈，就是焦虑，对吗？日日忧虑，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的心也不安哈。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哈，并不是我们现在才独有的哈。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大，我们养家的这个压力大哈，好像是我们现在现代病哈，不是现代病哈。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人的罪的后果哈。其实古的时候是这样哈，现今也是这样哈，只不过我确实承认哈，也许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样的环境，把我们所面临的焦虑放大在我们的面前哈，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更加的这个重担哈。但是事实上这个情况早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个心理的大概的一个判断哈，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说工作是怎么来的，工作又是怎么样成为我们的重担的哈。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群体哈，因为 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新人了哈。我们在基督里的新人呢，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哈，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哈。如今我们在新人的样式当中，我们可以重新的有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职场哈，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工作这件事情哈。所以这是我想今天要下面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的哈，我们如何在上帝的光中重新来思考我们工作的意义哈。我想今天主要的经文呢，就是这篇的经文，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哈，还有跟它平行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哈。我们刚刚我每次我在讲哥罗西书的时候，反复的强调哈，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好像像姐妹书卷一样的哈，我们可以在当中很多的经文来彼此参照哈。所以在以弗所书这一章，其实我们如果读的话，我们发现说跟哥罗西那一章几乎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哈，它的教导也几乎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用这两篇的内容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用福音所更新的生命来更新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一种生活哈。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四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福音更新我们职场的眼光。第二个点讲到福音更新我们职场的关系，第三点讲到福音更新我们职场的准则，最后讲到福音更新我们职场的意义哈。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4点。首先我们来讲福音如何更新我们职场的眼光哈。我们通过刚才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其实很清楚一点哈，就是福音或者说工作哈，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哈。其实它不只是我们糊口的一个工具哈，也不是我们个人，只是单单是我们个人自我实现的平台哈。如果问大家哈，在大家的经历来说的话，我们所观察的我们这位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为工作祷告的时间是最多的呢？答案是在他找
在
工
工
作
作
的
的
时
时
候。
候吗？
哎，对对对，谢谢冯琳娜姐妹哈，在他找工作的时候哈，或者在他换工作的时候哈，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去祷告哈。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去祷告呢？因为他觉得他面对一个未知的东西，他想要上帝赐给他一个东西哈，所以他紧紧抓住上帝，我要请你给我一个合适我的工作哈。可是当这个工作拿到的时候呢，故事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我的了。既然是我的，那我就可以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了哈。所以我甚至不想让上帝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来跟我来掺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怕上帝把我精心安排我人生的一个职业的规划 mess up 了，对吗？因为他的想法可能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他万一按照他的想法来带领我，我怕我这个不敢哈。所以说，当我们一旦拿到工作的时候，上帝基本上就在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排斥在我们的工作之外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箴言书他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哈。其实我之前听过一个讲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很好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哈。他说我们为什么在工作中需要上帝哈，需要上帝的引领？他说我们跟随上帝可能会有惊险哈，但不会有危险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惊险，对吗？因为哎呀，这不上帝的带领跟我想的不一样哈，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哈，我觉得很惊心动魄哈。但是不会有危险哈，因为慈爱的上帝他托住你哈，他带领你。可是不跟随上帝呢，你的职场的生活会既惊险又危险哈，因为你没有上帝的带领哈，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多的事情哈。我之前很多时候在分享，如何体会上帝心意的时候，常常收到一些问题哈，有很多人来问我说，哎呀。你看我现在有2份工作哈，我到底是选工作 A 好呢，还是选工作 B 好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上帝是什么心意哈？我说我怎么知道上帝是什么心意呢？但是我说弟兄或者姐妹哈，我能够确认的是一点哈，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工作 A 或者工作 B 没有明显违背上帝圣经的地方的时候，我相信你不管做工作 A 工作 B 都可以哈。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选择工作 A 或者工作 B 哈？你在你选择背后，你的动机是什么？哈，换句话说，我的认知是，如果你在一个工作当中，你允许上帝来改变你的心意，你尊重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主权，你相信上帝的美善，如果你这3点都有的话，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在你的职场当中来带领你，来祝福你，因为我们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圣经上没有写说 yes or no， 但是上帝圣经却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为了荣耀我们的主来做。所以我们要在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允许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尊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美善。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会祝福我们。我自己来美国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我来美国之后我就说，哎呀，我将来工作一定不回中国哈，因为我觉得我既然来了美国，干嘛回中国工作呢？所以以至于在我上法学院之后呢，很多时候齐俊来问我，他说你将来毕业会不会回中国？因为他很想回中国的哈。我说不要回。然后我为了安慰他，我就说哎没关系的。我说也许未来某一天的时候我会回去的哈，给他画个大饼哈，然后就这样了哈。所以我一直是以在美国找工作为我的目标哈。那当我毕业之后呢，我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呢，那时候那工作在纽约哈。然后呢，我和齐俊呢就我四月份呢就把我的 H1B 递上去了哈。四月份递上去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当时 HR 说已经被接收了，然后一切都没事了哈，他就帮我 process 我的 paper 啊，什么都弄好了。然后呢，我的那个我也跟齐俊哈来，当时也在泽西市哈，我们来泽西市了好几次哈，然后找了一个房子，当时找的房子不在 Newport 哈，当时找的房子是在 Exchange Place 那边有一个叫 Liberty Towers 的那个楼哈。然后我们看好之后呢，然后呢就他就把那个合同给我们寄过来哈。然后呢我当时就 track 这个合同哈，这个合同呢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呢就要寄到我们在费城的家了哈。然后呢那天呢也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了哈，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箱子都写着 to New York 啊，然后有些是 to storage， 然后都安排好了。然后我和齐俊非常悠闲的哈就去了这个费城的宜家哈，我们想在宜家逛一逛，看看有什么家具哈，为我们这个新家来做这个装置哈，因为我们在费城的家具都很破了，我们都扔掉了，我们想哎我们购置一些新的家具哈。然后我正在这个宜家转的时候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哈，是我们公司的 HR 打来的，他说哎呀，他说周正，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哈，说你的 H1 没有抽中哈。我当时就愣了一下哈，我说哎，你不是告诉我已经被接收了吗？怎么没有抽中？他说哎呀，可能是律师，反正可能有些什么问题哈，说你的 H1 没有抽中哈。他说我们有两个选择哈，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的时候，还没有一个 rule， 就是说如果你第二年抽中 H1 的话，你抽中到你这个十月份开始的时候，中间不是有个 gap 吗？现在是可以这个有一个这个 gap 这个 fill 嘛，可以把这个 gap 给 fill 了，所以你不需要离境哈。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哈，所以他说哎呀，他说我们明年会帮你再抽一次哈，但是呢你今年只有两个选择哈，一个选择呢就是你回中国哈，一个选择呢就是也不是回中国，他说你到国外去哈，他说你到海外去，然后呢就是说一个选择呢就是你在美国一直工作到你 OPT 过期，然后你 OPT 过完之后要到十月份之间的那个时候回去哈。我当时心里头我就有一个非常一闪哈，我就觉得这是上帝的工作哈，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来说要回到中国去工作哈，我也没有想到说我的 H1B 会出问题哈，但是就在那个地方，我都已经把所有的家具都弄好的时候，我都已经准备要来纽约开始工作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说你来不了纽约了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快的，我跟齐俊交换了一下眼色哈，其实我想我知道他要做什么哈，我就很快的做了决定，我说我就马上回北京哈，所以说我就在。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我的搬家公司，我说哎呀，不要 to New York 了， to China。 然后所以他就帮我改了，然后我就很快的，那是八月底哈，我就来到纽约，只是做了一个 orientation， 然后我就直接我和我太太就飞回到北京去了哈。结果没有想到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想到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很快的美国的这个就金融危机哈，就是 Lehman Brothers 的事情哈。然后所以说结果后来在纽约的这个很多的我的同学哈，他们很多是想做这种，就是不管是并购啊，或者是做这个资本市场这块的时候，那两年都没有任何工作哈，因为那个完全 dry up 了哈，所以很多人呢被迫转行去做什么，比如说破产啊，做诉讼啊等等的哈。那我在亚洲呢，结果反而呢，可能相对尤其在中国哈，相对受影响比较小哈，所以我在那两年的时候呢，其实还做了蛮多的那个就是我要喜欢做的一个领域的业务哈。然后呢，而且纽约那个时候有大量的裁员哈，就是好多的律所就裁掉，有一个律所裁掉400个律师哈一次。然后我在亚洲就觉得很安全哈，因为没有人讲到说在，因为我们尤其我们那个办公室其实刚刚开的哈，哦还对，我就是在我加入律所前一年，他才刚开的北京办公室哈，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安全哈。然后更重要的是在北京的时候呢，我在我们家里头有一个聚会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里头，我们有很多蒙福的祝福啊，所以。第二年其实我就抽到 H1 了哈，但其实我没有马上回来哈，我又拖了一年哈，我到再一年的时候，我才从北京 回到了，再回到纽约哈。所以说，我想很多时候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放一些 surprise 给我们哈。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上帝的 surprise 其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哈。其实我相信上帝也借这件事情呢，让我看到说，第一方面我相信他也是在保守我哈，另一方面呢，我也在北京经历了很蒙福的服侍的生活哈。所以我觉得说很感恩哈。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职场上都会面临这样的哈。我相信很多人很快毕业之后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选择哈，可能一些的事情哈。但在这样事情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允许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意哈。我们要尊重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主权，并且我们相信上帝是美善的时候，我想上帝会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来，哎，真的是能够来荣耀他哈。所以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福音更新职场的关系哈。福音更新职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就是知道说，在职场当中很复杂的一点就是关系啊。如果职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最笼统的来讲哈，其实就是有三个关系嘛，对吧？就是你跟比你 senior 人的关系哈，就是跟老板的关系哈，或者第二就是你跟你比较 junior 人的关系哈，或者跟下属的关系啊，然后第三就是跟你平级的关系哈，我们都觉得很难处哈。我前两天的时候看，就是在网上随便看哈，就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号称就是在这个职场哈，这个打拼多年的人哈，他总结了一个经验哈，怎么样在职场当中可以能够这个领他叫向上管理哈，他这个很名字很好听啊，向上管理哈，意思就是怎么去这个圆滑的去应对你的老板哈。他讲了几个原则啊，他说初入职场时不要选择站队。然后呢，不要轻易选择站队，站队后也不要太明显，啊，这是他的讲。然后呢，下面他又说了哈，他说还有呢，他说要与领导保持一定的关系，因为他说距离产生美嘛。然后他说研究领导工作思路和爱好，定期汇报，传递信息，频繁走动，勤送礼。然后呢，最后讲到说如何跟领导汇报呢？他说我们要注意汇报时机。注意汇报顺序，注意汇报形式，大家一听就是很典型的中国人。Anyway 哈，我觉得好复杂对吗？所以我们很多很焦虑啊，哎呀我礼没送到哈，或者说哎呀我这个汇报的不够勤哈，或者哎呀我站队站错了哈，就完蛋了哈。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很多人有属世的智慧哈，我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我们如何在职场当中去跟领导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还有跟我平级的关系哈。但我想圣经当中其实这个非常的简单哈。他说：“你跟领导什么关系呢？你就是要顺从嘛。我们上次就讲到了哈，神在各个的领域当中都设立了所谓的秩序哈，家庭也有秩序哈，做丈夫做头，妻子来帮助哈，职场也有顺序哈，国家也有顺序哈。所以圣经说你就是顺从你的肉身的主人哈。那对于下属呢？他说你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下属哈，这个点也是一样的。他说听从。”对于主人来说是听从哈，而对于你的这个下属来说呢，他说不要威吓他们哈，因为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哈。所以其实我想都是一样的哈。那对于平级来说呢，圣经当中也很清楚，他说你要爱邻舍哈，如同爱自己哈。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花尽心思哈，想到很多的职场的这样的一种好像怎么去在各种关系当中去生存哈。其实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生存的法则哈，其实很简单哈，比这些我刚刚读的这个原则好用多了哈。就是我们顺从我们的上司哈，我们公平的对待我们的下属哈，我们跟平级用爱的关系来相处。说好困难哈，这个我真的是遇到很多的这个很艰难的老板哈。其实我也遇到过很艰难的老板哈。我还记得我在2013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我们刚刚生了老二哈，然后呢我们也搬到我们的新的家里头去哈，那时候新家还有很多的打点哈，所以呢就是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身体是有一些的状况的哈，所以我那段时间呢需要常常去医院哈。那个时候呢恰好我就被分在了一个项目上哈，我在从北京回来之后呢，其实我在我们公司一直做的还蛮好的哈，然后就是说这个所有人的评价都还蛮正面的哈。然后呢我当时也觉得哎挺好的哈，然后呢我就在那时候呢就分到跟一个老板放在一起啊，他带我做一个项目哈。然后呢在那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我之前就听过这个老板的一些风声哈，说这个老板是很就是不好惹哈，就不太好这个应对哈。 我其实也没有太在意哈，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哎，我好像之前处理的关系都处理不错哈，所以我没有特别在意哈。因为这个老板他有特别的习惯啊，他的习惯就是他每天会巡视办公室哈，他巡视的时候就发现我不在哈，一巡视就发现我不在，因为那时候我确实有挺多事，有的时候不在办公室哈，我在家哈，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remote 呀、啊、这些还没有那么多哈，所以说他就老发现我不在哈。老发现我不在，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做事情呢，有的时候呢，我所有的文件其实我都看，我都改哈，但是我发出去的时候呢，我又不想自己发哈，有的时候我觉得说，万一我发出去有一些什么问题啊什么的，就是说后续的问题，我就不想说要一直醒着等那些问题哈，所以我就请我的那个 associate 下属来发哈，然后请他发出去之后呢，然后呢，其实我每一个文件都自己看哈，可是呢，从我们那个老板的眼光来看呢，他说每一封邮件哈都是这个 junior associate 发出去的哈，所以他想周真在干嘛？怎么又没有参与在这个项目当中哈？然后呢，最后一根稻草呢，就是最后有一要签约的时候，其实是个礼拜天哈，我早上在教会哈，然后突然电话就响了哈，这个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怎么没有来办公室哈？我说啊。要来办公室吗？我说今天是礼拜天哈，我说我在教会呢，就非常生气啊。他说你赶快给我来办公室啊，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在这边哈，我们要签约了，你还不来哈？然后我就赶紧打个车哈进去了哈。但是那天当然就很顺利的签约哈，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哈，所以那个老板就给我写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 review 哈，说我对公司这个不 commit，然后呢我这个从就找不到人，然后也不工作哈，都不知道在干嘛哈，然后就是也不知轻重哈，这签约的时候也没在办公室，反正总之你能想到就是很多的负面评价哈。你知道这个负面评价对我的整个的职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一个终止的信号哈，因为就是说我如果你想在律所有一直往前走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合伙人支持的吧，但是一旦有一个合伙人他对你有这么负面的评价的时候，在你的档案当中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很难再翻身了。所以我当时也特别的 surprise 哈，我说哎呀，居然有这么一个及时性啊！所以当时其实我也有点难过哈，但是我也就跟神祷告哈，我就想说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啊，也没什么应对方式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写在我档案当中了，所以也不是档案了，就写在我的 file 当中了哈。所以那我想，但是我心里想说，那我还是要。因为我确实后来回顾起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自己是做得不够好的哈，因为我有确实有很多时候我没有去跟他去沟通哈，我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我应该早点告诉他，或者说可以跟他有一个沟通，但是我却也是可能不想让他来说我哈，所以我就躲着他哈，所以没有特别跟他说什么哈。所以呢，后来我就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做错了一些事情哈，所以那我在想那怎么办呢？那我想我还是得跟他去说一下哈，所以呢，后来我就鼓足勇气哈，我就去他们的办公室哈，跟他解释哈，我说哎呀，我知道我是做的不够好哈，但是我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哈，啊，那听了反正也就是听了啊，哦，好好好，没，他说没关系啊，他说我知道了哈，他说那个下次好好做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正就在我的兴头上过去了哈，其实我对这个老板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怨言哈或者怎么样的哈，反正我继续做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就是心里头就是一直很怕再跟这个老板分在一起哈。就后来到2014年的时候，我又跟这个老板分在一起做一个项目哈。然后那次的时候呢，然后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心里还是蛮紧张的哈，我觉得哎呀要跟他来做了哈。但是呢，因为我已经通过上一次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喜好了哈，所以我觉得虽然跟我的 style 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呢，我觉得说如果说他是这样的喜好的话，那我就按照他的这个喜好去做哈。所以我那段时间的话呢，我就很注意哈，就是早去办公室，然后呢，就是所有的文件就自己写好之后都自己发出去哈。然后呢，当然就是说，中间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交流的机会，然后包括整个做完之后呢，然后那个老板后来就来找我哈，他就说，他说，哎，他说你上次跟我说，他说你身体不好，他说我觉得你是在推诿哈，就是说那个，但是他说这次给你做了之后呢，他说我知道，他说你可能上次是有原因的哈，就是我觉得他就看到了，就是我愿意，就是为了，就是肯定是有一些改变哈。然后他也在这当中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说，看到我的一些工作哈，所以他后来就也改变了哈。他当然没有把他那个 review 整个拿掉哈，但是他后来重新写了一个 review 哈，所以呢，就是又有一些改变哈。所以说，我觉得在职场的关系当中，肯定我们会遇到这种老板的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些老板跟我们的喜好啊，跟我们的这种做事方式啊，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在这种时候呢，上帝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作为如果上帝在一个职场当中设立一个秩序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从属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呢，上帝让我们就是去顺服哈。所以说， 我知道是很不容易哈，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来问我的时候，我常常讲，我说可能律所的整个的这个结构是一个比较 flat 的结构哈，其实就只有 associate 和 partner 哈这样的一个结构哈，所以可能而且我也没有对应同一个老板一直跟他做哈，其实我是跟不同的合伙人做哈，所以说可能我的情况会简单一点哈，我也能理解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当中哈，我也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哈，如果你真的陷在这样一种不好的老板或者是很难处的老板哈，但是我想上帝的心意是很明确的哈，他让我们在就跟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一样的哈，就是让我们在一个当我们处在一个从属关系的时候，我们学会如何去诚实的去听从老板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最终如果出任何问题的话，其实是他兜底子哈，你不用兜底子哈，他兜底，当然你也会兜底子，他会把这个事情扔给你哈，但是 anyway 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到我们刚做的部分哈，剩下的部分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神哈，神会来带领我们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第三点哈，就是福音如何来更新我们职场的准则哈。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在职场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准则哈。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从入职场到现在，我们一直有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在这样职场当中混下去哈。但是在圣经当中，他讲得很清楚哈。他说，哎，为什么？哦，对，他讲得很清楚哈。他说，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哈，像讨人的喜欢哈，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哈。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说要从心里做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哈。所以说，他说你们服侍的乃是主耶稣哈。所以以弗所书也讲的差不多内容。他说你们要甘心服侍哈，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哈。所以对我来说哈，我个人的一个职场准则就是，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为我的老板做的哈，我做这件事情乃是为了神的缘故做哈，我所侍奉的不是我的老板哈，而我所侍奉的是神哈，所以我要做到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的部分为止哈，而我不是只是说在老板眼前做哈，老板看着就做，老板不看就不做哈，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说这是我一直的一个职场的准则哈。那我想很多的时候也可能也可以适用给大家哈，我觉得这个职场准则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益处哈。大家也知道，我2014年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又回了一趟中国哈，有很多的原因哈。我想更多的其实想在也是想看看说是不是长期想让我们家是要在中国那个地方一直来工作哈。当然后来我觉得也比较清楚哈，我各方面的时候也经过祷告之后呢，我们全家决定要从中国回到还是要回到美国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们公司说哈，我说我要回到美国哈。没有想到呢，我们公司的反应是非常的负面哈，因为他觉得说，以我的背景还有以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来说呢，如果我留在中国呢，是给公司的这个利益是更大化的哈。他觉得说，如果回到纽约呢，其实纽约已经有很多的人在这个 pipeline 里面了哈。如果回来的话，一方面会这个导致他们这个 pipeline 就很混乱哈，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实在也找不到就是一个 long term 的 position 给我哈。所以呢，他就对我说了一个非常这个让我觉得心寒的话，他说你可以回来哈，但是你回来你就要准备离职哈，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回来你就要离开我们公司哈，你在我们公司是没有前途的哈。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公司已经做了差不多8年到9年了哈，所以说这句话对我来说其实是觉得挺 harsh 的哈，我觉得啊我回来你就让我离职啊，不过我觉得 that's fine 哈，我觉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在一个绿卡的当中哈，那你能不能让我把这个绿卡办完哈，然后我绿卡办完之后我就离职哈，那他们也同意了哈，所以呢我就回来了哈。所以其实我2016年回来的时候呢，我来了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开始要可能要找一份新的工作哈。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其实特别懒的一个人哈，因为我其实觉得说找新工作真的很麻烦哈，因为我其实当时慢慢的其实我也有一个节奏了哈，因为我当时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哈，然后家庭我有2个孩子哈，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rhythm 哈，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很适应哈。如果换一个新的工作的话，我会觉得说把我所有的这些都打乱了哈。所以呢，但是我想说，那反正我还有一段时间哈，拿到绿卡可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哈。我想说，那我能这个找工作的事情能拖就拖哈。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积极在找工作，但是呢，我就是想说，反正到时候车到山前自然直吧哈。我想也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哈。然后呢，就没有想哈。那么，但是我回到工作当中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哈，就是虽然公司他对我是这样的哈，虽然他对我讲了这样的话哈，虽然我知道我在公司再怎么样做，其实也就是面临要几个月后离职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哈，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不是为了我的世上的老板做，我乃是服侍神。现在上帝，现在我还在这个职工作当中，我还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当中，他还在付我薪水，然后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就要在这个公司呢，就是侍奉神，为了神的缘故来做。所以呢，我当时呢，就是还是很正常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很正常的在为公司做，而且表现得也不错。然后那个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老板来找我，他这个老板跟我还蛮熟的，他就来跟我找我，他说周志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的表现是非常的 mature 哈，他说我们以前，他说因为我们律所常常就是给别人一个 message， 就说啊你可能就没有前途了哈，你要走哈。他说基本上我们给出这个 message 之后呢，所有的人就乱来了哈，然后也常常不来啊，反正因为他要走了嘛，然后就开始拼命找工作啊什么的哈。他说我非常 impressed， 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一直是这样去 handle 这样一个 situation 哈。他说他也 recognize 说我们对你可能有点不公平啊。他说但是他说你 handle 得非常 well 哈。所以他对我这么讲，其实我当时也挺 surprised 的哈。就后来当我拿到绿卡之前的时候呢，然后公司就整个就改变他的心意哈。他说我们还是想让你留在我们公司哈。他说我想让你就是我们会帮你找一个 long term 的 position 哈，可以一直留在我们公司哈。所以我也很高兴哈，说啊就不用换工作了哈，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已经都很熟悉了哈。当然这个 long term position 其实就是个普通的 position 哈，因为他也不可能再把我升到合伙人啊或者什么的哈，因为就是我觉得也 fine 哈，因为其实我这本来就不是我的目标哈，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让我照顾家庭，然后继续能够在教会服侍啊，我觉得 that's fine 哈。所以当他给我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啊很感恩哈，感谢主哈，这个上帝来带领哈。但是因为我后来又在公司又做了两三年的时间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我发现有，当我按照上帝的这个心意去做的时候哈，当我去不是服侍神的，不是服侍乃是服侍神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在那个时候我发生两件事情啊。第一事情就是我后来就跟我的有一个老板就是建立了特别比较密切的关系啊，因为我做他的项目做的比较多哈，所以呢就跟他一直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啊。第二呢就是我同时呢，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比较 senior 了哈，就自己开始就是来做就是来 run deal 了哈，所以呢我跟有几个客户的关系也特别的密切哈。所以说这两部分当他都成就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哈，就是跟我关系特别好的这个老板呢突然离开我们公司了哈。其实之前我在从我们律所走掉的老板非常少哈，结果他走了哈，他不等他走了，而且带走了好几个老板一起走哈。然后他走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说完蛋了哈，我说我们这个公司我少了一个能够这个我可以去跟他谈心的人哈，因为他确实我还挺信任他的，常常跟他讲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哈，其实我还挺尊重他的，他算是可能算是 mentor 这样的一种 level 哈。所以哎呀，我想完蛋了，说他走了，我说这以后就没人谈心了哈，也不知道这公司这个就那就只能自己面对了哈。哎，但是呢就是过了不久呢，他就直接 reach out to me 哈，然后他就让我跟他一起去他现在新的这个律所哈。然后呢我过去之后呢，然后我很多的之前一直在做的几个客户也跟我一起过去哈。所以我在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看起来好像面临了一个绝境哈，就哎好像要离职了哈，要找工作了哈，但是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我觉得我当我按照上帝的心意说我不是为人做好，所以我不 slack off 哈，我不在那个时候我就好像随便乱做哈，还是按照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去处理我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上帝他给了我用一个没有想到的方式哈，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以前就觉得说就是一直在以前的公司一直那样做哈，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哈。所以说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也是要鼓励大家哈。其实我在自己，其实我很少跟很多人来分享我自己的职业经历哈，因为不是特别多的有这样的机会哈。但是今天恰好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在仔细回想哈，其实我也工作了十几年了哈。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说我在我的整个的职场生涯当中，基本上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人哈。就是我既不是说冲着做 partner 去加入律所哈，我也不是我然后我在职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中国待了两年哈，也没有在美国这边受到他们那个 junior 的这个好的培训哈。我也没有按照很多人说哎呀律师至少你要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哈才有可能怎么样哈。我其实从我职业到现在，因为我要兼顾家庭要兼顾教会哈，我从来没有工作2000个小时以上哈，从来没有过任何一年工作2000小时以上。然后也我 然后我中间该在美国这边可能要该升职的时候，我又跑回中国去了哈，觉得是上帝那样带领哈。然后在中国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祷告之后又回到该可能该在中国又该考虑要升职的时候，我又跑回美国了。然后在美国这边，所以好像看起来哈，我自己哈，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说的话，我把我自己的 career mess up 了很多次哈，因为我没有按照一个既定的出牌方式，按照既定的一种人的一种思路哈，觉得说我就要这么走哈，我要去 maximize 我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哈。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哈，我说神是信实的哈，我在这么许多我自己觉得当然不是 mess up 了，就是说其实是我一直在跟随神的这样一种道路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的信实真的是每一步哈，在每一个路径当中他都滴下脂油哈。所有的我的经历哈，也许并没有对我的 career 有什么样的 enhancing 的作用哈，好像觉得好像这个经历就让我变得更加的怎么样，可以更 marketable 或者是怎么样哈。但是每一个经历当中我都经历到上帝的带领哈，在每一个经历当中我都可以清楚的知道说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地方做这样一件事情哈。以至于说到现在的时候，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上帝他用他一个非常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带领我一个新的职场的一个开始哈。所以说，我也想鼓励弟兄姐妹哈。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焦虑哈。我们觉得说，我不按照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些准则，我 A、B、C 的去做的话，我就 mess up 了哈。那个是世界上的人的标准哈，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哈。但我们不是哈，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工作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一部分哈。所以，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依靠他的智慧哈，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凡是认定他指引的路的时候，我刚刚讲到，我们允许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意哈。我们尊重上帝在我们生命主权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上帝是一位良善美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会再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患得患失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无论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哈，上帝会帮我们兜底哈。所以我们跟随上帝会有惊险哈，但绝对不会有危险哈。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像福音如何更新我们职场的意义哈。圣经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哈，叫以斯帖哈。当以色列人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时候呢，以斯帖那个时候坐上了波斯国的王后哈。那时候他的算是养父哈来找他哈，他说请你来帮助我们哈。可是以斯帖很怕哈，因为那个波斯王非常的这个很难去意料哈，所以呢他不确定说他能不能去见到国王，甚至见到他时候会不会被国王杀掉哈。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养父呢，就莫迪改讲了一句话，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提醒他，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哈。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分哈，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位分当中，是要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哈。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机会当中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可以去荣耀神哈，可以来为神来做工哈。我在之前的律所以及我现在律所，其实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哈。我在之前的律所的时候，有一个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哈，他也是个弟兄哈，他也是在教会当中，就是做相当于是牧师的角色哈，兼职牧师哈，但是呢，他也全职兼做律师哈。我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以 manage 哈，因为他的工作比我还要忙的好多好多哈。但是他非常的有意思哈，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那时候我在北京都认识他哈，后来我在纽约还跟他共事过几年哈，然后他后来又回到香港去哈。在我们一起共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有祷告的时间哈。后来他回纽约之回香港之后，我也跟他一直保持联系啊。他现在在，他也是我们之前那个律所在香港的一个合伙人哈。然后他说他有个团队哈，他说我每次那个团队，我们开团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问，然后别人就说哦，我们要服务客户，他说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他说都不是，他说我们这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要爱，他说，当时底下就愣住，爱哈，他说对，他说我们最重要就是要爱哈，我们要彼此相爱哈，我们要彼此 support，因为这个 lawyer 这个律师是一个很 hard 的 job，他说我们要彼此来 support 哈，一个人倒身就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其他人要 support 他哈，当我们有这个爱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被建立起来。他说我们对客户，你不用想说我怎么去讨好客户，你不用想说我怎么去好像做什么事情，他说你就爱你的客户就好了哈。他说你如果你真的把他当做一个人，把他当做不是把他当做一个钱的来源哈，你把他当做一个人，你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工作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哈。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很 inspiring 哈，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他说，说我们不是第一个，不是首要的，不是做什么做什么，他说你们要爱哈，所以他有很大的在他的工作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哈。前一段时间我在我们公司有个招待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等于是他是负责饭食的哈，就我们公司的像一个 staff 一样的负责饭食的一个人哈，叫 Rob。我跟他聊哈，聊着聊着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我，因为他刚刚获了我们公司的一个奖哈，就是说我们公司一个叫所谓就是最符合我们公司这个文化的一个奖哈。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呀，我说你真的挺好的哈，我说我也很高兴，每天都看到你哈，就是说你特别的这个每天都笑哈，特别的这个就是一个 contagious 啊，就是特别很有传染力哈。他说对呀，Jonathan，你知道吗？他说我就觉得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让我来就是做这样一个工作的哈，就是把这样的一种爱，把这样的一种就是smiley face 哈，可以传播出去哈。我当时就说，我说啊，感谢主哈，我说就确实是。所以我想，我们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人哈，他们在职场当中，在工作当中，他们真正的把这个职场和工作不仅是当做是工作哈，而是更加看到的是其实是上帝的合场哈。所以我也尽力的做我的部分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问我的 associate 我说，哎，就有你觉得跟我们做有什么样的就是感受哈？他就觉得说，很多时候在 deal 非常 stressful 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合伙人就会特别的，就是 lose temper 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他说我跟你做的时候，他说我会觉得说特别的不担心哈。他说因为就算你非常生气的时候，你都是笑着说话的哈。然后他说，而且他说就是说你可以把我们整个团队可以 calm 下来哈，因为确实是特别的。特别 stressful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可以把大家 calm 下来哈。然后，因为我常常在那个时候，我也会祷告啊什么的哈。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哈，可以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你也就只有你能够接触到你现在所周围的这些同事哈。我不能够代替你们任何一个人去接触你们的同事哈，你们也不能代替我来接触我的同事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把我们放在那样一个位置当中的时候，上帝托付给我们一个合场哈。在合场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哈？怎么样可以成为上帝的使者哈？怎么样可以让上帝的话语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工作哈，不太适合直接去讲这个福音的事情哈。没有说你要在公司就要去发传单哈，或者去抢哈。但是我觉得没有事情阻止你说你可以按照上帝的准则哈去活出你的生命来，也没有事情阻止你说你可以在你的办公室贴一些圣经的话语哈，也没有什么事情阻止你说，当你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 offer 说为他祷告哈，这些事情都没有任何事情阻止哈。所以说，我们有各种方式哈，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求神帮助我们哈。如果你在工作当中有合适的属灵的伙伴的话，也非常好哈。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团队，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也有个彼此祷告的一个互相的 support。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事情到背后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地方，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让我们接触这样一个人群。我们常常会问上帝说：“那你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工，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有什么样的新的意义？”哈。所以说，我觉得福音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意义啊。所以每次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不再只是说，哎呀，我去办公室，我今天一天做完我就回家哈。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我上班的时候我会接触到这么多的人哈。我在今天上班的时候，我会影响到这么多的生命哈。我在今天上班的时候，我会跟这么多人去交谈哈。那我求神帮助我在这么多的 conversation 当中，可以活出哈上帝的样式啊。我觉得你当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一个期待哈，因为你不再是只是面对一个枯燥无聊的去做文件呀，去谈判呀，去等等这些事情哈，而你真的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是真正的在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不管你的客户也好，你的同事也好，甚至是你的很多你秘书啊，什么 staff 啊这些人哈，其实你都是可以都可以去跟他们来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机会哈，所以。我觉得上帝让我们看到这样新的意义的时候哈，我们不会再觉得说职场是一个枯燥无聊或者是一个 stressful 的地方哈，我们更加看到说上帝在这个当中，他要来改变我的职场哈，他要来改变我的生命哈，要让我能够来预备，能够行上帝所在我现在这个生命当中，他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把我放在这样一个时代，把我放在这样一群人当中所要完成的使命哈。所以跟大家共勉哈，我觉得我今天讲了很多哈，我也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哈，但是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是要讲自己的事情啊，我想很重要的是想说，求神帮助大家看到他自己的信实哈。我也希望说，大家每一个人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感恩哈，哇，上帝赐给我很好的工作哈。但是我们要记住，上帝不只是把这个工作赐给你的上帝哈，上帝更是他把这个工作赐给你，他是要在这个工作当中来改变你，来使用你，然后让你成为他的器皿哈。所以说，求神呢帮助我们说，在这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常常想到去求上帝啊。面临各样困难，面临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解决它，想要去怎么样去改变它哈，而是我们通过跟上帝的关系啊，去上帝的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哈，跟上帝的寻求哈，我们看上帝怎么样在这样一种看似惊险的环境当中哈，带领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安全的，进入到一个广阔之地哈。求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啊，所人的言语有限，主啊，真的所讲的，主啊，真的是愿你自己来带领，主啊，真的是可以，真的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或者未来都会进入到职场当中，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你所预备的禾场，主啊，在这当中，主啊，我愿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主啊，都能够啊，不是为了人的缘故去工作，乃是为了侍奉神的缘故去工作。主啊，愿意赐福每位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在每一个工作当中，他们看见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他们可以成为你在那样一个公司，在那样一个部门，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盐，可以成为你自己的使者，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可以得到荣耀，也愿意借着工作，主啊，真的是就像你借着服事，主啊，可以改变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工作当中遇到各样挑战、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当做一种我们泄气，或者是啊我们整个啊生命好像垂头丧气这样的一种啊机遇，主啊，乃是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我们更加看作是我们可以去经历上帝的经历，主啊，真的是愿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职场生涯当中来带领他们，主啊，真的是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主啊，真的是可以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